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开场你有什么可以聊的？
我有一个啦，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录了嘛，
是
这段期间，就是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台湾的新闻其实发生了不少事情，
确实，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马前总统跟蔡英文总统
是这个
相继的出国了。
你要讲这个，我以为你要讲狒狒，
没有，相继的出国了，哎，然后我就看到马英九讲了一堆，会觉得我要被攻击的话，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超烦的，所以我就是、我忘记我要讲什么，鸡掰，反正就是我想要一直讲马英九，
这么有趣的一期节目，你从这个开场，大家会听不下去哦，大家是经不起激怒的哦，
不是，就拜托不要再乱讲话了，好不好？我快被他气死，我是快被他气死，
赶快进音处。
哎，我们是可以讲话了吗？
可以讲话，这边声音就会拉掉。也可以，你要讲什么也可以啊。
我没有想要讲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是应该是可以闲聊的啦。
啊，好，开场比起讲什么马英九，应该讲这首歌在串流了吧？
哦，
在干嘛？
对哦，再来，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哦，
机会。
好，要开始咯。
好来哦。
我最近有一个这种强烈的感受。
怎样？
就是因为现在你在 YouTube 搜寻 BBFNF， 你其实也搜得到，他们会就串流平台自动帮你上架了，所以你在 YouTube 你也找得到非常极其美妙的 intro 跟 outro， 然后因为就是在这之前，这首只有在我们录 podcast 的时候会放，
对，
跟我直播的时候会放。我有种我自己的宝藏被公开的感觉，我的私有财、My precious、突然间变成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的按播放就听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很幸福啦。不然让他讲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哪一个名字？对，为什么啊？
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除了 YouTube 以外，像 IG 也用得到、
对啦对啦，
用
抖音也用得到、没有、那时候因为要上架，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名字，然后我其实也没有搜寻什么啦，就是很无聊把 AI 开着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用想的，就马上想好可能这两首歌适合名字之后，我原本还请 AI 帮我写文案，但是他文案超厉害，就是他我只给他这两个资讯，就是现在这两个名字之后，他描述的内容跟乐器配器都完全跟我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
哇，干，
超可怕的，
好邪门，
我觉得这蛮可怕的。
所以你有弄出来吗？
有，但是我后来就是 AI 弄完之后，我看一看之后，还是有稍微调整过了，也不算是 AI 写的，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请 AI 从这两个名字去发想，结果他竟然就把整个气氛跟配器都是写的超像，
所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像是与来自不同文化领域的人相处，那个是 AI 写的，
是 AI 写的，
哇哦！
但是那个有调整过啦，对，但是它的大意就大概是这样，
干，很屌，
写的很好，
最后一段我觉得写超好的啦，反正他就是说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像是与来自不同文化领域的人相处时所面临的碰撞及磨合，在一切疯狂及思绪之后所达到的新秩序和平衡。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2号，我是最近被工地声音吵到整个人快疯掉的16。
嘿、hey, 我是刁凯。
烂死了。
我是钟林，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MySpa， 之后就是做音乐的。
酷酷酷
MySpa 嘛
MySpa
MySpa 的第一张，那算是 EP 吗？
对对对对，
的封面超好看的。
欸、这好像也可以聊、欸、
对啊，
你说那个眼镜那张照片、
哦、对对对对，
那个是在什么契机下出现的？
内裤飞镖。
哦，是那一天。
嗯，那一天。
不是吧？
是那天啦、啊、
是小小兵那一天吧？
不是不是，内裤回力镖。
哦，真假的？
内裤回力镖。
哇塞，
就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聊完了。
好啦，你的工地，你的工地
就是很吵啊！我有发在限动了，大家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忍了很久了，三年，我在那边住了多久，他就施工了多久，
没错，
我忍了这么久，到最近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就是他那个震动感跟声音，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替自己没剪片找借口，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坐在电脑前了。
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每次就是从台中上来，然后看到旁边那栋楼越盖越高，就觉得我们超级没长进的、
欸。我也觉得盖房子是一件很厉害、很伟大的事情，但就是
就他们每天都是这样一步一脚印、一步脚印。他现在已经盖妈有个高的，那40楼吧，然后我们现在还在不知道在干嘛。
好，直接我觉得直接从
不要聊谁生日了啦，
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们距离我们出国将近快要一个月哈，28天
，
对，对，28天哈。
我们是几号出国的？
14号，
3月14号，
对，3月14。
啊，好像梦一样的回忆。
嗯，就我还没收心啊，我心还没收好。
就回来第一个礼拜，我觉得我适应良好。嗯，第二个礼拜，我已经开始觉得，哦，不行，我得再出国一趟了。就反而心慢慢的又跑出去了。
哦，但我在曼谷真的觉得10天，
他觉得很漫长。
好，我们3月14号出去，3月29号回来。嗯，我体感上也觉得经历过3个月了。
真假的？嗯，
但是好的长。哦，因为每一天很压缩，事件很多。
嗯、是啦、啊。
然后早睡早起。
哦哦，对，这倒是真的。
哦、真的
好啦，讨论了一下，我觉得在这趟旅程中有蛮多事情可以聊的。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去的人数很多，嗯，所以我觉得在最开始应该要有一个
人物介绍，
人物介绍。嗯，这其实又牵扯到 podcast，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你在一个时间点，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有兴趣想听，可是你没有一个起点，你总不会现在开始哦，干又要从第一集听起。我觉得那个。
哦，拜托，不要从第一集听起了、啊，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困扰了，好不好？干，
就是那个时间、人、事、时、地、物，有时候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情况了。
对啦，对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物介绍，嗯，作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出发。我们不只介绍那些大家有点陌生的新角色，嗯，我们连固定班底都重新给大家一个简短的角色分析。
好，可以，
对，
很棒。
然后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出动，我们出发前的这张图，我们由左至右的一个一个人，那到时候就是你就可以 key 给他们这样，第一个人这种感觉，你懂吗？
好、啊，
好，我们从第一个画面最左边的奇异，硬要说，我觉得他的成名作应该是先聊天，然后散步去拍照那这个、那个影片，
对，
然后他的身份、嗯、是我们团队中最可靠的
支柱，
个性最好的人
哦，真的，我觉得他的最 highlight 啦。
Highlight，
他超会赚钱哦， oh. 他总会在一个月的有一天说他没钱，嗯，可他会在下个礼拜说突然变超有钱。
他是那种很典型，就我们接案的人，嗯，有时候我们都会向宇宙许愿说大家可以发案子给我们，嗯、他是唯一一个宇宙有回应他的人。
对，
然后他今年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台湾。
哦、oh, ，真的干超扯，
厉害好厉害，
超扯。他一到三月总共去了3个国家，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啊。
基本上他就是奇异皮犬哈，
嗯，奇异皮犬。
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哈，
唐奇。
他以前啊，自称自己是音乐界的王美，
音乐界的王美，
哎、欸，音乐界的王美。
哦，我第一次认识他是他有在 YouTube 上就是会分析很多最近好玩的音乐季。
对，
他那时候他的艺名叫什么？
什么什么糖糖比比的什么大冒险。那他现在就是要硬要讲一个称号，就是老破马的经纪人。
哦，老破马经纪人、
嗯，老破马，
所以你才会有之前的那些奇怪的工作。
对对对，奇怪的工作就是帮老破马侧拍那些东西的，嗯、都是靠唐奇就带我去玩这样。
OK，
对，
好，下一位，
下一位哈，
豆苗，
豆苗，
他应该比我们有名吧？嗯，
啊，他会去，我也蛮意外的，我真的蛮意外，我真的蛮意外的，就是奇怪，豆苗会来哦，这样就以我对他的了解啦，嗯，对啊，对啊，对啊，
好，
嗯，他是知名的插画家，
纯子，
纯子，
纯子，他其实主要的职业是编辑相关的，嗯，在更大的头衔应该就是他是我们的摄影集主编啊，一战成名是因为他的脚，
对，因为他的脚，然后就这样，就是纯子啦。
这个超难的
，Holy shit！ 这个人哈，就我跟他，
哦，你不要直接讲，你要直接讲，嗯，他是柯柯最新的
好朋友，
好朋友，
对，
嗯，算是那边支线来的。
哦，这个人哦，这个人现在在门外，我把他叫进来。
哎，
你要自我介绍吗？我们现在真的是正讲到你，芳芳阿姨第一次。出现应该就是在我们最近的那支影片的结尾，
对，他是我们这一次的大家长啊，
大家长，嗯，他为什么叫芳芳阿姨？
因为他年纪不小了，
嗯，哎，欸，你跟他认识其实蛮久的，
我跟他认识蛮久，我大概大学毕业就认识他，然后他也是唯一一个跟我出国两次的朋友，
哇，wow，哦
，Yeah，
下一个杨森林，
哦，森林哦，
森林，他是我认识超过十年的好友。易怒，
易怒，
哇！森林很难介绍，
森林真的很难介绍了。
但是你看一次，你就会对他印象深刻。嗯，
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男人啊。哦，对，
每个女生
对，
终究会被他征服的男人。
对，而且极有社交的手腕，
他可以合理的性骚扰女生，却不会被告，
超莫名其妙，超级莫名其妙。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这件事情。
好，往下走，
往下走。
柯柯，
柯柯哈，
也是非常早期就出现的人物之一。
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她很漂亮。
然后早期是学艺鼓掌，
学艺鼓掌。
然后现在的话，应该会演变成就是有演员梦的学艺鼓掌。
主要职业是模特，
不知道驾照搞到了没？好，来 DJ 黄汉
，DJ 黄汉啊！我想到他有一个完美的身份，他是森林的 DJ 师傅。就是森林之前有过几次比较热闹的小演出，基本上是黄汉跟他搭档演出的。
没错 ，DJ 黄汉呢，现在有一个副业是卖眼镜哈。
他是。很像 RPG 会出现的隐藏版流动商人，
没错，没错，没错，
出现在各大音乐季，嗯，或者是晚上的酒吧，
对，晚上的酒吧，
在酒吧你突然间喝醉酒之后，他会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堆眼镜，说：“不然你挑一只吧。”我其实看到他这个行为之后，觉得很了不起，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
对啊，
若那天其实去的场合超好玩，嗯，他会默默的把那些眼镜锁在置物柜，说他现在要疯了，但不能伤害到那些眼镜。我觉得他是。画龙点睛的存在啊！
欸，最后边那两个是
我还有我的朋友。
哎哎、欸欸，怎么没有钟林？
没有我，
他从高雄出发的。
哦，对哈，哦，先从你好了。
好，我哦，
自我介绍。
嗨 ，Hello。
Podcast 的起点是从你的失恋故事开始的。
哦，对，没错。我自己没什么好介绍的啦，就这样了。
OK， 先从钟林开始啊。
好。钟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啊。
然后他之前比较广为人知的身份 ，Le Feu 的团长，嗯，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搬来台北了。
Yeah， 我们会搞很多事情出来的。然后其实钟林那时候就是出 Le Feu 的时候，嗯，我一直觉得是我有推他一把。我自己在心里面这样想，
有啦有啦，一定
怎么说怎么说，
别人讲这种谦虚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从我学校那边抠了大概有将近一期的音乐，哦，然后我给他，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嗯，那个档案我到现在还在，
对，然后他就觉得极有帮助，所以他会做出 Le Feu 的两张专辑，一张 EP， 嗯。那些元素都是从那一体里面过来的哦，对，所以我是推手，我是Le Feu
贵人，贵人
你给他养分，
对我给他养分，他也好好的运用了这些养分。哎呦，没错，
而且那时候你给我的时候，我想说，哇，你这个人好有音乐上面的知识哦，还收集了超级 G 的盗版音乐，
而且那个音乐还有分类分好，我觉得超屌的，
你只要打。你要找什么 A 开头字母的艺人？你只要打 A 就会跳一整排，然后你要找 T 就一整排。
哇塞，
就
是那也是你学长的功劳，你到底在拽什么啊？在车上的时候，就是森林都会默默的偷偷记钟林在车上放了哪些音乐。
我也会啊。
如果他在车上的时候，我们放歌会变得很谨慎。
对，没错。
好，最后一位，
他可以说是这张泰国旅程的 MVP 啦
，MVP
MVP 啦
，MVP 就颁给他了。
对啊，他是
最早出现在 Podcast 故事里，他的存在是
就是接大便的那位人哈、嗯，那位人士哈，嗯，对，那。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芦苇人，就是他
就他本名。
他其实有在做一些动画，然后漫画的创作。嗯，他没有用笔名的，他就直接用本名。
没有在跟你
不什么 My Spa 不用，
我就知道。
他觉得用本名最屌。
然后他最近的 highlight 应该就是不断在你的 IG 上出现的裸体吧？
对，没错，就是他哦。
你的 IG 怎么还可以活到现在？我真的超。
我也超纳闷这件事情的
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为什么
代表没有人很反感好，这样所有的人物应该介绍完了吧？
所有的人物都介绍完了。
我们这次出国的人数差不多一直落在12至14位，
差不多。
好，要怎么开始？
没关系，因为我今天在高铁上其实我记了蛮多事情的。哇哦，满满的，但而且满到这样我只记到第五天了。
没有满满的，只是你字比较大吧。
哎呀，反正我们就从第一天开始说起啊。
OK，
对啦，
好的
啊。刚刚那张照片是我们从机场，我们准备要搭飞机的时候拍了一张出国比赛的照片。
出国比赛的照片，
对，就是那样。嗯，然后坐飞机的时候，大家应该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吧？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我有。哦，对，我旁边坐了一个整身穿飞天小女警的，
她是我觉得可能在全台湾最喜欢飞天小女警的人。
她真的很怪，
她真的怪到爆炸，
她真的怪到爆炸。
她全身都穿飞天小女警，飞天小女警的包包，飞天小女警的裤子，飞天小女警的 T 恤，飞天小女警的外套。
飞天小女警的刺青，
男生、
女
生、
女生，很扯，很扯。
啊、不止他的装扮怪，
对，
他的行为举止也怪。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是坐在三排
的，
然后我是坐在靠走道，
我坐中间，他坐那个飞天小女警坐
靠窗，
靠窗。一上飞机之后，他就先去了一趟厕所，嗯，然后我们都怀疑他在厕所就是。为了缓解飞机的无聊，他就直接吃安眠药要睡觉了。
对，
他回来座位上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氛围就怪怪的。嗯，我们的飞行时间差不多3个小时，就有一个飞机餐。在给飞机餐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睡死了。在那过程中，他是很恍惚的点了餐，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享用自己餐点的时候，他叉子插在饭里就继续睡觉。
我到后来再回头看他一次的时候，他的大拇指已经插在饭里面了。
而且我觉得最尴尬的是那个空服员过来要收餐点的时候，他一直有一种就是，欸，你们的朋友还要吃吗？谁知道啊？谁知道他要不要吃啊？
他睡死了。
而且他被吵醒之后，都看一看之后，他就开始扒饭。
对，
就有一种你们谁也别想拿走我眼前的餐点。然后我们就一直有一种，好尴尬。
对，
氛围好奇怪。
对，
我们也不敢大声评论他。飞天小女警。
但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在飞机上其实蛮好玩。因为我太久没有坐飞机了，然后我发现飞机的那个，那个要怎么讲？它的平板吗？
前面的小电视，
对，它的小电视很多功能诶、欸，
超乎想象，
超乎想象的功能。它其实可以跟飞机上任何一个人聊天。我有开一个聊天室啦，
那个聊天室需要命名，要命名你的聊天室叫什么？
我把它取名叫聊色。
那、有人加入吗？
有人加入了。
他可以邀请座位编号的人加入这个聊天室。
哦、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推测说，他好像是坐几号几号。
对。
我们就站起来这样。
对。
就狩猎你想邀请谁加入聊色的聊天室。
奇异就跟我说他看到柯柯，就是非常的直接按拒绝。
在看电影，对，然后跳出说聊色聊天室想要邀请你加入，他就按拒绝。我觉得最妙的是，不管在去程还是回程，我就还是蛮好奇大家在飞机上都在做什么。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机上的电影来看。
我都偷看别人的，别人的东西都超好看的。
对，
对吧？
对，
对啊，真的超好看的。
你自己搭飞机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啊，对啊，你自己搭飞机，我觉得你超勇敢的。
还好哎、欸，只是我出发前问大家要不要带外套，每个人都跟我说要，会很冷。
谁屁嘞？
全部你也有说好不好？就你还有豆苗说什么晚上有点凉，然后我衣服其实只有带行李箱一半，有三分之一都是厚重衣服。
是我干，我有讲哦、喔，
你有讲，你在嘴里面讲。
他是已经人在泰国了吗？
他已经在泰国了。
干，你就是王八蛋
嘞、欸！屁啦！
还有芦苇刃，还有芦苇刃，我记得是你们三个。你
这是可以查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现在查，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哦。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记得没错啦。
我找到。
你讲，好，你讲，你往上找。你们刚到的时候，我有问你。
哦，4点的时候，泰国热麻大家。如果任只说10分的， 凉。我说凉，我说凉，
一点都不凉吧？
我想到，我想到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了？出发的时候，其实在台湾是需要加件薄外套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为了减少一点行李箱空间，其实我穿了两件衣服，长袖加帽 T。出发到泰国之后，他们全部人把我当低能儿。
然后太热了，真的太热了，看起来真的超热，
真的是我觉得我快要在曼谷机场中暑了。然后我怀疑是他们觉得这样很好笑，就先跟你这样讲。
等等等
等，还干嘛
呢？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怎样怎么怎么了？
因为四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在正常的状态，你知道吗？
好了，那这个好了，
跳出来解释一下，说我们这些人是从台北出发，然后钟林是一个人从高雄出发，有一个时间差在，我们好像中午抵达嘛，
对，
然后你是晚上才到，
对，七八点的时候才到。
好，回到我们的笔记哦，其实我一开始就是第一天啊，我们先讲我们住的地方好了，我们住的地方其实蛮像美国那种小社区的感觉，中间有泳池，然后旁边就是一栋一栋的别墅。一栋一栋透天
的，
一栋一栋
透天的，
对，独栋透天的房子，这样
就是一个社区感很强的
小社区啦，
小社区，
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就到了我们那个地方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决定要出去晃晃嘛，那大家出去晃晃都一定有一个目的，我们去的第一个行程就是 Green Day 啦，那它就是卖大麻的地方，那它一克大概是700、800、900都有，对啊，我其实没有很想要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还是什么，它的效用是什么，所以我就直接问店员说，你都抽哪一个？我就直接买那个，
就是现在泰国的大麻合法化之后，他们的店开的速度极快，
极快，
基本上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大麻店数量跟 Seven 的数量一样多了，
跟台湾的 Seven 数量差不多多。不要讲 Seven， 讲 Seven 太夸张，跟莱尔夫差不多多，
或是邮局，
邮局跟邮局差不多多，跟台湾的邮局差不多多，
就密度很高。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太知道
要怎么买这些东西啦，
然后因为你看了影集很多，然后电影很多，你会很想学他们很懂的样子去跟他们沟通，可是其实就是一是你要用英文，然后再加上他们展示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但是我后来也觉得没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你说你品那个味道，看那个色泽，点那个小的 LED 灯去看它的那个叮叮叮叮叮叮叮，我觉得都没有意义，纯粹就是噱头。
那时候我就有发现他们的冰箱里面有卖大麻的饼干，我的旅程就从吃完饼干之后就开始。
你的泰国之旅是从这一刻开始？
对，从这一刻开始，
跟刚才那个飞天小女警没有关系，
完全没关系，前面那个完全可以剪掉。哦，反正我的旅程就从这时候开始。我以为的大麻是会非常的亢奋、开心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其实是蛮沉，就是蛮想睡觉的，对，就是很晕啊。简单来讲，就是你可能喝了几杯酒的醉度，但是没有酒精的那种感觉，
喝醉酒的懵感，可是他没有喝醉酒那么明显的不适。
哦，对，
就既然要聊到这个话题的话，我自己也觉得到泰国这个地方，我自己的心态也会有一点点太贪了，我会觉得我终于看到朝思暮想的合法化的国家，我现在任何一刻，我要是没有去尝试这个东西的话，我很吃亏。
对，
可是这个东西导致了我现在有点后悔。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件事情。
好好好好，反正就是我们在 Green Day 吃完之后，那就是有些人分开了，有些人就是去商场
先。哦，那个时候有些人想要去换外币，
对，
他们想换泰铢。
对对对对对。
啊，让我想强调这件事情。
好，你讲。
换泰铢千万不要在机场换，漏掉这个故事了。
好啦，这边我跟柯柯道歉啦，好不好？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求方便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先把一部分的钱就换了。
你也没有在台湾机场换，你是在泰国落地之后，就他们一出飞机的闸口就有一个兑换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哇，好近，没有人，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很常去泰国这样，然后他跟我说要去最好的汇率其实是在机场的地下室，但我那时候就觉得这边应该就是地下室
哦，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先换一点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身为不常出国的乡巴佬，我们都会有一种汇率是能差到哪里去的想法，有时候就觉得了不起嘛，啊，就500块送你，真的没想到天差地别。
可是我，哎呀，
然后就因为你的这个行为， 导致了柯柯觉得说要换钱，是不是他换了一大笔钱在那个汇率极差的窗口？
他是不是 all in 啊？
all 了三分之二吧。然后他的旅程就从那一刻开始
背掉了。
出来之后，大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脸是直接垮掉的。我那个时候当机立断，我就跟大家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不能再讨论
汇率的问题。
汇率的问题。
结果我一到，我就在群组问说：“哎、欸，要在在这机场换钱吗？”结果大家反应超热烈的，不要不要，换个1500就好了。我说：“好好好，那我就换这样。
好”好，抱歉，就自己要想一下。
统整一下，要给泰国的哈，嗯，你们 Google 就应该 Google 得到了，嗯，好，拉回到你的开始的旅程。
我饼干之后开始的旅程就是，其实我们在走回去的路上，嗯，奇异有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吃完就是也是放松的，就是舒舒服服的在那边走来，就是走回去我们住的地方这样，然后大家就是看到什么就很新奇的看一下这样，所以就是非常轻松的。但奇异这时候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之前来泰国，他是体育班的人，然后他晚上半夜的时候想要去 走路去买烟，结果他就被三个人架住，然后被刚了，然后他就一直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半夜一个人出去买烟。
他是体育班的都扛不住，何况是我们？
对，何况是我们这样。嗯，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有在脑海里面觉得很可怕这样。
前面几天没有一个人敢晚上一个人出去啊。
对。
哎、欸，你要自己出去？哎、欸，不要哎、欸，
会被刚，
会被刚，
对，会被刚。对，然后其中一个最天不怕地不怕就是 DJ 黄汉
，DJ 黄汉，
对他就是硬要出去，然后他没有被刚。
哦，他是唯一一个去过泰国，而且是蛮有经验的人。
对对对对，嗯，那我们就是说他会被刚，他会被刚啊，他要被刚，他要被刚的这样。
小晃了一阵之后，就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休息。
对，住的地方休息，因为其实大家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没有破冰。
哦，十几个人。
对，十几个人，其实大家都还没有破冰，嗯、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人是坐在沙发上准备要看电视，要怎么用什么，就是、你们嘛。嗯。然后我跟奇他们就在外面，他跟卢伟任在外面就在抽烟干嘛。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社区的最里面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白人，非常胖。的那种臭白人，就是会歧视人的那种臭白人。嗯，他在打桌球，他跟
影集里的反派，
对，影集里的反派，他在跟泰国人打桌球这样。嗯，然后就我忘记是谁先过去了，是你跟黄汉吗？
我跟黄汉，
对，他跟黄汉就先过去打桌球了这样。
你没讲，我都忘记有这一趴了。
这一趴超好玩的，好不好？
就是后来发现那个白人好像是小区，就那个小区里面的一个体育用品的老板。
对，
跟他打桌球的那个人是他请来的。佣人之类的、嗯、那个佣人球技很烂、嗯、他在跟他打的过程中其实那个白人超不过瘾的、嗯啊、他远远看到我们两个在看就是说就是亚洲人、啊、来打桌球、
哦、是啊、哦、他说 A 选这样吗
没有、啊、他说你们会打桌球吧、啊啊、然后黄汉就跃跃欲试、啊、因为黄汉其实是很喜欢这些运动的
他是运动健将啊、嗯、
就是花莲的孩子
对花莲的小孩子哎、欸，你要这样讲陆伟任也是花莲的孩子、啊啊，反正就打起来了嘛。嗯，那打起来之后，我就看你们打起来，我就过去了，也就一起打了这样。嗯，然后这时候那个白人哥哥他就说要来分队比赛，
是。
然后他的分队的方式就是胖的一队，瘦的一队哦。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那个专注的程度不是我平常会专注的程度，我觉得那个跟大麻有关系哦。对，我觉得那个激烈，就是那个视觉什么，我真的觉得有差。好，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插曲，杨胜跟豆苗他们在。我们住的地方里面休息，然后杨森有出来看，嗯，然后这时候方法也就问杨森说：“我们在外面干嘛？”嗯，杨森说：“我们在打躲避球。
”为什么啊？
然后这时候方法也就很兴奋的冲出来看，嗯，就说：“哦，干是打桌球。”好，然后这时候就他方法也就没兴趣，他就回去了，这样，嗯、因为杨森有吃饼干
哦，好，
好，那时候杨森就来打了。杨森这个时候的状态，嗯，是我看过他最弱的时候。干他打不到乒乓球、欸，
对他挥空超多次的，
他超烂。
是杨森林出来打了之后，我看到那个白人差不多想收手了。
对对对对对对。好，反正这个时候就打完就休息了嘛，嗯。然后休息之后，杨森林好像有点快不行的样子，嗯，他就躺在沙发上。然后这时候我跟奇异不知道为什么就玩开了，嗯。就想要捉弄没有行为能力的杨森林哦，你还记得这个吗？
想起来了，
因为通常我们是不敢摸他，不敢打他，因为他会就是干你啊，冲他小，不要碰我。
对，
这个时候杨森林就像一只猫， 我们手过去，他就会把我们剥掉。这就是大麻的威力。嗯，好、哦，这时候大麻威力已经开始发作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在看有集了。
哦，就是其实，在去了之前，我就很关注 Netflix 要上一个游击红行，他是一个日本的搞笑艺人谐星，然后现在都在主持节目的人，然后他在 Netflix 上要上一个日本综艺节目，好笑的。
对，
在出发前的一刻，我就看到说是我们去泰国那一天会上哦，所以我那一天就锁定了，如果大麻真的可以让事情变得好笑的话，我要试着看这个节目看看。
哎、欸，嗯，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这个节目很厉害。
因为那时候我要去洗澡，嗯，但我被洗，我就是觉得太好看了，这样。所以我就是一直说我要去洗澡，然后又看我又笑，然后
我有意识到，因为我们那个是透天，然后我躺在沙发上在笑，然后就说要去洗澡，去洗澡了。我说哦，你要去洗澡了，那我排下一个，在心里这样想。那我看到你卡在这边超久，就你动在这边不动，然后就看两集
了。不是，那太好看了，那个真的太好看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有机好看还是大麻真的太强。
OK OK， 对。我们第一天就这样了吗？
我们第一天还没结束嘞，还没结束嘞。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不敢排太好的行程，因为我们在等钟林来。
啊，对对对。
哦，对
对
啊，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十几个人，其实朋友是东抓西抓的。
对对对。
然后你说
破，对，我觉得不是东抓西抓，是我们遇到那时候遇到人说，要不要去泰国？然后他们说好，就那就来吧。
啊，我们从十二月底就差不多开始进行了嘛。
对对对对对。
我们凡遇到活人就问说要不要去泰国。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啊。嗯，其实我们下午在家里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在等钟林，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很远大的愿景，就是我们要去机场接钟林。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直接爆雷啦！我最后根本不知道钟林什么时候到的。
我也是，
我那时候开门的时候是森林来接我的。
安来了，
他睡醒，
他醒来了，他已经醒来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自己搭车啊，我觉得、
没有人帮你叫车啊，我怎么记得有人帮你叫车啊？
没有，他们有跟我说就载那个软体啊，我就自己叫车。B 开头的
，B 开头的
，Bolt，Bolt 啊
，Bolt，Bolt，Bolt，
然后就是你很厉害啦。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去泰国，就是看你一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泰文看谁看得懂啊？
我会超慌张。
对，反正我觉得你很厉害。
哎、啊，那时候你很热吗？
热爆了！妈的，机场还好，一出那电动门，我干，你一定是被骗的，妈的！而且我明明就去过，然后我竟然还会再信一次。之前就知道泰国没有冬天，没有秋天，你就想着干。
哦，真的好热哦！
可是我觉得习惯之后，泰国天气我觉得蛮舒服，因为
我觉得我被肉体改造嘞、我的身体完全的完美适应泰国了。
就是你们有回来之后有觉得台湾很冷吗？
很冷啊！
可我冷到快死掉了、欸！
我在明明就也还好，就是25度，我在工作室会体虚到发冷。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一直生病的。我那回来之后一直生病，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呀，反正就是这样。
OK，
好，然后我就是等钟林来之后。因为我记得我有睡觉，因为你们好像有去夜市的样子。
没啦，
有啦，你们有去夜市啦。
第一天呢、欸？
第一天有去夜市，因为
才没有
嘞。因为我记得钥匙被女生都拿走了
啊，王八蛋。
对，然后所以我跟卢伟任留守在家里等你们回来，然后我们就先睡一下，然后我们两个自己还看了游击。
哦，对对，
看完夜市之后，你们全部都回来了，然后这时候回来之后，好像柯柯说他们在。那个是什么 ？GoGo Bar 红灯区吗？那是红灯区吗？
哎、欸，那是第一天吗？
那是第一天。
那不，红灯区是第一天。
那是第一天。
屁耶、欸！
那是第一天。你去看奇异的 Day One 就知道了。那是第一天，非常荒谬的。那是第一天。我们有先中间有先去按摩，就是因为那时候钟林还没来
啊。对对对。
我跟你还有黄汉还有奇异先去按摩，我们先走去按摩。
对。
然后等我们按完摩之后，钟林就差不多回来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先去夜市。
对。
那我跟陆伟任先留守
啊。好。
对吧？
好，这些都可以跳过，
这些都可以跳过。然后就是我们后来去红灯区，红灯区其实蛮好玩的啦。但其实红灯区我有一个心得，就是钟林真的是泰国的菜
哦，哇，那真的超扯的，
钟林真的是泰国的菜。
其实我自己在心里有默默的觉得说，我觉得我在泰国应该不算差，
但他真的是，
然后黄汉应该是他们的天菜，结果不是，
是钟林，
全部都拉钟林，
超扯。可是让我最不解的是，我们后来进去一间店之后，不是会有一些就是站在钢管上的小姐一直在想要诱惑你、勾引你、叫你请她喝酒干嘛的？
是，
你知道我的是什么吗？
你是什么？
我的是一个阿妈在帮我按摩。
哦，那天超好看，
我真的超不爽哎、欸！
那天有趣了，在红灯区，然后有酒吧，有那种店，然后我们是坐在一个 他有阳台的酒吧，嗯，我们是试图想要理解这条街在玩什么。
对，
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出现了，是你的好色学长。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遇到很久以前的学长，就是我觉得很巧啦，真的有点扯，嗯，
他们不会听吧？那两个看起来真的长得超好色的，
而且你们可以在这么多人来人往 的地方，然后对到眼神，然后发现，你怎么在这里？
可是其实
那种感觉超妙的，
我觉得。
可是其实我当下是没办法跟任何人聊天的，
欸。是啊，
我很强。
反正他就向我们推荐了几间店，
对，然后就说什么要去，什么不要去，然后反正你就是进去，然后不要点酒就好了。
哦，他说你可以点酒，但是你不要，對對對，你不要请小姐喝酒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后来就鼓起勇气想说，不然我们就挑一间店进去。嗯，我们后来在一间店坐下，就发生了刚才的事情。
对，
其实会有一些小姐跟你使眼色，说希望你请她喝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坐在你旁边的是
阿嬷，就是泰国阿嬷。泰国阿嬷，我真的觉得我是泰国阿嬷的菜，我真的很有泰国的阿嬷的长辈缘呢。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之前在拍摄那个麦当劳的业配贴文的时候，嗯，然后你不是拍摄那个枕头吗，嗯，抱枕，嗯，那个时候我交出照片给他们审的时候，他们就说：“哇靠，跌倒凯到底要多有长辈缘？”这句话我在泰国的红灯区又想了一遍。哇靠，你到底要多有长辈缘啊？我觉得在那边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在那种店里面是不能摄影的。
对，
但是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个不怕死的人，
谁
？DJ 黄汉哦，他一直拿手机这边拍限动。其实他们也会用一种软性劝导的方式，就如果你拍到小姐，小姐会说这样，嗯，然后会阻止你这样，嗯，然后黄汉就会这样，这样。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你旁边那个有点年纪的，嗯，他的正义感跑出来，嗯，他就过去挡在。黄汉的镜头面前，嗯，就是想要保护那些年轻的，嗯，穿着比较裸露的小姐，嗯，我其实觉得他蛮帅的。黄汉就是也他那时候才理解，嗯，不能拍，他就把手机收起来。最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有点年纪的姐姐，嗯，
开始骂，
他开始试图用一种感觉好像在跟黄汉打情骂俏的方式，可是每一拳都是来的。就那种，手机偷拍，然后就直接给他一拳，然后黄汉就是，好痛，好痛，然后他每一拳都来真的，干，我快笑死，然后就有一种，我就觉得黄汉你应得的啊，你就自己在耍白目，
就是白目，
然后黄汉一直露出一种，他来真的，救我啊，救我们，快离开吧。
其实到了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们，就是有。消费的行为，啊，第一真的是语言不同
啊，是，
而且第二我真的觉得他们不想理我哦，我觉得啦，就是我真的觉得外国人西方脸孔的人在那边超级吃香，
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對對對對，因为毕竟曼谷是观光大城嘛，我觉得基本上真的在那种地方你看到的，西方人跟亚洲人的比例真的是一半一半的，嗯，就是他们也挑客人，
对，他们也挑客人啊，嗯，啊，中林就是求生万。
求生万，就是我们第一天差不多这样。
第一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嗯，好，然后等一下可不可以去上个厕所啊？
行，
嗯吗？好，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了，是不是？
好，第一天结束了。
第一天结束了，已经到
第二天了。第一天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次，我们泰国旅程是16天哦。
对，是16天哦。好，然后第二天这边我要开始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画面。哎。都是卢伟亮的裸体。
我们是四个人一间嘛，
我跟你还有七还有黄汉，
对，
都卢伟亮睡一楼，嗯，但我每天早上醒来他就是在我旁边。
因为奇异都醒得很早，
对，奇异醒得很早，
奇异很屌，奇异在旅程中坚持每天上传前一天的照片，
对，
我觉得他这件事情真的是奇迹，
对，
了不起。
好，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早上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嗯，就杨森宇非常有朝气的问说，现在要干嘛，现在干嘛啊？现在，喂，大家等什么？喂，
总司令，
对，总司令就是这个角色，这是我每天早上醒来两个印象，就是这样。卢伟亮的裸体跟杨森林在问说，现在要等什么？这边我觉得可以穿插一个，就是奇异其实在泰国有认识一个好朋友大雄，
有在关注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对，
然后他有讯息给奇异，跟奇异聊起来，
聊起来，非常了解泰国的人，
然后他向我们推荐了很多。你们在泰国，你们可以去哪些地方，嗯，或者是推荐我们一些餐点，
对，
佳肴，
对 ，Seven 要吃什么比较好？
对，印象我们之深的就是他推荐的 Seven 的汉堡
，Seven 的泰奶，
God damn，
真的 God damn，
God damn，
我们先谢谢大雄。
好，
我们先谢谢大雄。
好了，要一二三吗？
好，
一二三，
谢谢大雄。
好，然后汉堡，其实，在 Seven， 其实我觉得在 Seven 里面其实发生很多故事。嗯，你还记得你跟芳芳阿姨在 Seven 的时候聊了什么事情吗？
我那我跟芳芳阿姨在 Seven 聊什么？
来，你来讲。
就是因为我很常就是想说，如果是买小东西，我就会觉得哦，我请大家吃，我请大家吃。然后那时候石榴就说，我是觉得你不用这样子请客啦，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些多余的钱，你应该要去增加你的人生体验，然后不要把钱花在就是请我们吃这些东西上面，
要去玩啊，
要去玩，
把钱花在自己身
上，对，要拿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哎，这句话就是让我就是有让我回去的时候是想了很久，觉得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根本完全不记得我讲过这个，
听下去。
结果就隔天我们又去 Seven 买早餐，然后我跟石榴我们就挑汉堡，就挑一挑，他就说：“哎，请我吃汉堡。”
我觉得在 Seven 每次都要掏那些小零钱，超麻烦。
我也觉得超麻烦，我真的觉得也超麻烦的。
强调一下，大雄推荐的泰奶合法。他是说，就反正在泰国，基本上每个饮料的冰块就是家暴。
家暴，
不要什么台湾的什么威冰，
不是泰国你就用泰国的喝法，你不要把台湾的那些方法带来泰国，没有用。
而且他们的饮料超甜，他们需要靠冰块来融化，
对，
融化稀释它的那个甜度。
不要觉得泰国的冰很多，那是对你有帮助的，他们才会这样子用。
对，
不要笨，
好，
会被我鄙视。
好，首先你正在那个冰块机，
对，
冰块加爆之后，你第一次喝你就先用泰奶就好，
对。
但第二次之后，你可以去搭配着它其他的那个饮料了，自己做调饮，
没错。
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装满一杯就是一杯的钱，
没错没错没错。
啊，你也不要露出台湾人的劣根性，在那边给我喝两口之后再给我斟满哦，可。
好了 ，Seven，反正就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其实我们一到十六天的早餐几乎都吃 Seven 了。
我在就是我想要多跑几个点，然后不想把时间花在吃的时候，我自己也吃了不少吃的微波汉堡。
我很方便，
很方便。
臭男生我觉得适用啊，但女生我不知道。
应该说你在出国旅行，每个人追求的事情不一样。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聊到。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十几个人，然后大家其实多多少少感兴趣跟想去的地方一定会有落差，啊，我自己在吃这件事情上我是可以被牺牲的，但我没有觉得体验不好。
我也觉得没有不好，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几个十三、十四个人，我真的觉得我们默契算蛮好的。我那时候去完，我有预设一个心理状态，是我觉得一定会有来跟我讲说谁谁谁不爽谁谁谁，或者是我不爽谁谁谁什么。
再拉回到去之前，我其实这辈子我没有跟朋友用游玩的理由出过国，我没有自己帮自己买过机票过，除了金门那一次，就那也是工作啊，那也是工作，
那不是出国。
好，我没有跟朋友出过国，然后其实不管现在是网络的主流讨论，或是你听过一些都市传说、一些小故事，他们都会说出国好朋友极其容易吵架。
对，
我也会觉得说十几个人，看来一些小小零星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没有，
没有，
我觉得很扯啦。所以
啊，应该说我在这个旅程途中，我好几次，其实有很多个瞬间，我会觉得说来了来了，我们要因为这件事情起争执，但最后都船过水无痕，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大麻的威力。不是，因为我在大麻，不是我在泰国，我真的超随便的。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你什么时候叫过车了？
哦，叫车是真的没有，叫车是真的没有。
就是
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没有下载过那个 APP。我就觉得有人会用啊，
就是这种心态，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都是这种心态，就会吵架。
但我就觉得，
可是总有人愿意一肩扛起，就包含我们的领航员，我们的森林，他也会一直就是催促着大家前进。
对，
那或者是我们的大家长芳芳阿姨，又或者是唐琪，也是我觉得他也是很负责任的人，就是大家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或者是有在体贴大家。可是同时，我们在上次的庆功宴里面，就你缺席的那一次，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会照顾朋友的感受，但同时，就我们会觉得他一定能够照顾好自己。我们对这些人都有十足的信心。像豆苗他自己离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就如果是有一点点不熟的闺蜜，可能就会说啊，你要走，那你要需要人照顾吗？那我去照顾你。但我们都很放心说你要走，
拜。
但不是那种不好的拜，是我相信你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拜。我们不用去担心说你现在玩得不开心，你只要把自己玩得开心，
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基本上没问题啦。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在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其实意外的成熟。OK， 第二天，
好奇怪，怎么聊这么多，还在第二天？第二天其实就是我们在 Seven 完之后，然后好像大家就先各自散开了。
因为我们发现说人数实在太多了，
对对对，
我们一台叫一台车，其实一台车了不起坐三四个人，
对，
六人也就是六人，
对对对，
那一定是要分开行动的，
对，
我们就约定好说，可能下午我们一起去看郑王庙，嗯，然后白天其他时间大家自己看想干嘛干嘛，嗯嗯嗯嗯，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想往市区逛过去吧，
对，
哦，我觉得大家其实身上都有一个责任，就是都想买一些伴手礼纪念品，嗯。啊，我们就开始询问一些当地人，或者好像大雄也有提供一些意见吧。
对，
就是说那比较热闹闹点是哪里？那他们就推荐我们，暹罗。
对，暹罗。
啊，我们自己都把那边称作潮流一条街。
对，潮流一条街。
因为我的概念是这样，每个国家都会有属于它的潮流一条街。嗯，我自己想象在台北的话，可能就是西门的美国街。嗯，可能就东区那边也有。就是卡哈那条街，
对，
我觉得每一个
卡哈那条街，
就是，然后在日本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可能涩谷、原宿这些地方，我会找到哦，这条可能它有 Supreme、嗯、有 App 潮流一条街，嗯，那我觉得泰国一定也有潮流一条街，但那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欸，曼谷实在太他妈大了，你走路的时候 Google Map 不会动啊，它的潮流一条街是潮流
一个镇，
一个镇。好累，
真的真的有点
大。我是走路脑王者，但泰国让我好累。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第一天还有在硬筋这件事情，就是
对，
干那就用走的、啊，怕什么什么的。嗯，但第二天开始，我们已经妥协这件事情。
其实泰国的建车真的便宜，只是你要学会杀价。
对，
你要学会分辨车种，什么时候用嘟嘟车比较快，嗯，什么时候用长城用计程车，但是你又不要被它。什么包烫的价格骗到，嗯嗯嗯，其实有很多学问呐，啊。
对，
那说到计程车这件事情，我有一个题外话想讲，嗯，就是在我们的透天民宿，嗯，我们有一个饭桌，大家都把一些杂物丢在那个饭桌上，嗯，大概中途的时候，我翻到一本旅游书，制作精良，嗯，然后设计的很扎实，嗯，然后再介绍教你怎么玩泰国，嗯，教你怎么玩曼谷，嗯，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被计程车的问题困扰许久。就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喊价，或是不同颜色计程车到底有没有价差，这件事情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本书翻开的第一页就教你怎么辨认计程车，我超生气！有人他妈的买了一本旅游书，却没有翻。
谁啊？
是一个我想成为演员的友人。
好啦，
好回到，回来，回来，回来，
好啦，好啦。
然后我们在潮流一条街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
不知道怎么逛起。
没错。
就有人提议说，不如这样，我们先看哪里有大麻商店吧。
我要先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从曼谷第一天开始，就是 Green Day 结束之后，嗯，我几乎是没有醒来过的。好，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行程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有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跟上大家。嗯，我只有这个念头而已，就是我跟上大家就好。
是
对，那其他人要干嘛，我就跟啊，反正我自己可以玩得很开心。
是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反正我们就在那边弄完之后，又叫车去的那个郑王庙。
郑王庙，
但郑王庙有点远，所以大家落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司机是把你乱放乱下车的。
是
对，但我觉得这边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大家总会集合在一起。哇，我觉得很扯，我觉得很扯，因为泰国真的太大，
真的。我觉得你都把这些东西誉为奇迹，你就是在忽略我们这些人的努力。
就我不是，我觉得很扯啊！
大家有在联络的，你知道吗？
就是懂啊，我就不知道在干嘛啊。哎，欸，可是我那时候的心态是总会遇到的吧？
那边真的很大，那边真的超爆肝大的，好不好？我觉得也是蛮妙的，那边算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旅程中跟当地人去谈怎么样喊价这件事情。
对，我就是在讲杀价坐船这件事情。你讲，你讲，你讲。
因为那边是一个观光大国，他们遇到每一个行程之后，他们都会想要拿一个牌子出来。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多，嗯，我其实是感受得到他们想要抢我们这个生意的，所以代表我有谈判的空间。这件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有太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杀价经历啦，嗯，就我们最后是成功包下一整艘船，
对，
专门服务我们出航这样。
但其实成功包下一整艘船之后，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嗯，但直到要去船那边的时候，大家都超傻眼，嗯，怎么会是一艘破船？我记得你们反应超大的，我记得你们超多人反应超大，
不是，是因为我们一起去过小琉球，嗯，我们知道要坐船应该是要稳稳的坐，
对。
那个船跟稳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扯上边。
它基本上你想象中的破船长什么样子，那艘船就长那个样子，只是很长而已。
上船之后，救生衣还很明显的不够，
对，
他们开始在紧急的调度救生衣这件事情，也让大家很慌张。啊，没有救生衣，我没有。
然后救生衣还很破烂，
对，
杨生也拿，因为杨生也没有拿到那个
啊。我们刚上船的时候，他是拆新的救生衣啊。然后后面的人是穿新的，前面的人没有救生衣，之后他们开始从其他船调度很破烂救生衣，就听到声音说：“哦，干，我也想穿新的。
”大家都上了破船，穿好了破的救生衣之后，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是，那个阿姨、那个老板娘拿了一堆吐司过来，说：“喂鱼，喂鱼，你们还有印象吗？喂鱼，喂鱼，喂鱼。”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呢？
是一整条吐司，
就是吐早餐店那种吐司，你知道吗？一整条、
no、
没有切，对，没有连切都连切，连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都没有，就是一大块，很长，大概这样吧。
吐司砖，
对，吐司砖。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那时候都超问号，喂鱼为什么鱼？然后为什么是这么大块？
而且他还不是整艘船给一个，
对，
三四条吧。
反正那很荒谬啦，那个真的很荒谬。然后出发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忘记是跟卢维伦坐吧。然后他们就是喂鱼，喂鱼，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在乱丢。但
我们想象中的喂鱼就是哦，他给我们一大块，我们就捏小小的，
对，
往水里丢，
对，
这样方便他们吃。
对，但其实我们前面根本就在乱丢，
完全错了，错了，
完全错。好，
那个是喂台湾鱼的方式。
对对对，台湾鱼跟泰国鱼还是有差的，
明显的落差。
就是拜托大家不要把台湾的思维带去泰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你会被讨厌。
不是真的不要，就是泰国。
你是泰国，你现在是泰国专家。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觉得入境随俗。但就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罗伟任其实一开始有在白目，他就是在乱丢。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台湾道德觉得，干你这样子太不行。可是其实那才是对的。
对
对吧？
确实。
对啊，然后好，这件事情就算了。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艘船其实超级没有道德感。这种上船之后，船开很快之后。开始看到一些沿途的风景船。
那个时候节奏是我们出发了，然后其实所有东西都让我们有点震惊，包括大的不像话的引擎。
对，
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很期待这趟旅程会出现什么，然后其实就开始出现一些传统的房子。
对，
我们就哇，我旁边是做奇异，他拿了相机，那个快门是没有停的，他就觉得哇这个好酷，哇水上的建筑，哇他们家的阳台就直接面河，哇哇水好脏，哇哇哇开始大家
哇倒掉的房子，然后就大家开始拍照，就是我不懂哎、欸，
看到什么都超兴奋，
对，
情绪都被拉起来了，哦房子倒掉了，
就是都。我觉得很好笑啊，我觉得好笑，因为我很看
奇异拍了不少照片、啊、
对，奇异拍了不少照片，就是有机会要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好，然后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到了真正的喂鱼区，超可怕，我觉得超可怕、啊、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到喂鱼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半的人已经喂完，把吐司给剥完了，
对对 对, 對，
就到一个点他来说，他来停下船喂鱼，
喂鱼，
你现在才讲都前面都乱丢呢，
可是那个鱼也超可怕，
那个鱼超可怕，
那个鱼跟食人鱼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一直扣着，我整块吐司都没丢。就是我的想法其实是我有点想要搞笑。就是你们在那边播小小小小小小，然后我想说我在水面上整块吐司飘在水上一定超好笑的。我就跟奇异说，我们在一个时候，我们一条直接丢下去，然后看大家会说什么这样。结果那个才是正确的玩法。就整块吐司掉到水里的时候，所有的鱼冲上来，很像死人鱼一样，
大概二十秒吧，
二十秒
，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很快。那个
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像什么吗？活生生的人掉到水里之后，所有的死人鱼
就没了，
就是小时候看的那种亚马逊的死人鱼那种卡通，你知道吗？人掉下去，就剩骨头了，这样
很扯啦，很扯啦，很扯啦。
强烈推荐大家喂鱼的时候，整块给它丢下去，
对，整块给它丢下去，
奇观。
好，坐船这点差不多要来到最大的亮点了，
高潮。
你介绍，
我们沿途从小河，然后进去一些他们好像也有点小镇的感觉，然后有那种运河的闸口，我们觉得已经是十分的精彩了，
对，
就没想到他在一个转角突然停下来，
慢慢的桥角度，
因为我们在河上，他桥角度之后，慢慢吹了一点油，船是以一个相当平稳的方式前进的，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电影的运镜一样
哦，干！
我们站在一个推轨上面，缓缓的转进那个转角。
对，
这个时候出现了，真的佛出现了，
真的佛出现，
真的佛出现了。
这个佛，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哦， 我很鏘，
他很鏘，
所以我看到那个佛的时候，太大了，他真的太大了。
我跟你讲，如果他那样是鏘，整艘船应该都鏘。
对，我真的觉得整艘船的人都超
鏘，因为每个人都哇哇
啊，太大了，
太大了吧，
大到笑出来，就这种话都出来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个佛一看到他真的在发光哎、欸，
对啊，
他真的在发光哎、欸，
因为天
啊，刚好接近 Mage Hour，
Mage Hour， 嗯，我觉得那个船夫，嗯，司机，他成就感一定超高的，嗯，他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奇观的体验，
真的奇观。然后我后来其实回去的时候有，就之前朋友有去过泰国，有跟那尊佛拍过照，嗯，但他们都不是坐船，他们都是在路边就是走去看，
哦，他们是在岸上看。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好棒，就是我们竟然可以看到用运镜的方式看到这尊大佛。嗯嗯嗯，超大，大到爆！记得抽完大麻，坐船去看大佛。
包船有个好处是，它会控制要给你看什么。可是它其实有个运输船，超便宜的。嗯，啊，那个东西就比较像是渡轮、啊。
对对对对。
可我们的那个船比较像是龙舟、
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幸运啊！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破船，但是破船给我们的回忆很棒。
那个体验是蛮。
我真的觉得那个超棒。嗯，好，大佛完之后，我们就去了郑王庙了。
郑王庙
啊，郑王庙，我觉得。我其实蛮惊讶的是，那边也太多人，太多美女在穿着衣服。
你说穿着衣服是传统服饰吗？
传统服饰啊，你没有印象吧？
租的，租的。
对，就是租的。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网美景点真的逊多嘞，就是那个人少到干。泰国真的好大哦。嗯。我第二天的印象就是泰国真的太大了。哦。泰国真的太大
了。在第二天讲出了那一句至理名言嘛？
嗯，泰国好大，我好渺小。哦，反正就是那里啦。
我觉得郑王庙也其实去到那边的时候，刚好那时候的天气氛围超舒服，
超舒服。
我们那边就是也是驻足了好久，然后一直在等天黑。
然后我们因为我很强，就路人也很强，所以我们就在跟奇艺那时候就开始在玩弄我们了。嗯，我们就开始拍了一堆很奇怪的照片。好，然后所以我才会有那张泰国好大，我好渺小、那张照片出来。嗯，对。其实我觉得奇艺很厉害的是一件事情，但是他拿相机不是只为了拍我们，还有拍风景。嗯，他主要是要看女生，因为我今天在滑那些照片的时候，他拍了超多女生，
真假？
超多，
真假？
就外国漂亮的女生。
可是我也是从郑王庙那时候，我意识到路上的人好好看。
对，嗯，就是那时候开始。
而且我也意识到那个氛围跟台湾的观光景点不一样。就大家都好开心，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郑王庙结束之后，我们是分三台车。我记得你们一台嘛，嗯、然后女科科他们一台，我跟唐琪还有罗瑞他们最后叫、嗯，然后大家到的时间都超怪，因为我记得我们玩你们起码有半小时出发，嗯，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你们也到了，嗯，可是女生那个船
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
其实那时候我有觉得有一点害怕，他们是不是被抓去卖？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曼谷神奇的地方，就是那个交通跟你找到的司机的能力落差极大
哦，真的。
我们那天也开始意识到说，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他的技术超好，可是他的开法太刺激了，刺激过了头了，是游乐园云霄飞车那种刺激，就没有夸张，是某种程度上，我得为了这个体验再多付钱的那种刺激。
好了，反正不就去夜市，那夜市其实我觉得。
硬要讲一个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亮点，就是路维伦那边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
对，就是有剪跟没剪一样的头发。就是这样哎、欸。
OK，
好。然后我记得啦，我记得我看奇艺的照片。接下来，我们那天还去了 Sky Bar。
哦，是 Sky Bar， 是第二天哦。
你我出乎意料。
Sky Bar 是我不知道，也是有人推荐的。
可是其实我有一点没有印象的是，我们到时候怎么跟女生他们会合的？
啊，可是我们在夜市其实卡超久。
对，我们卡
很久，然后最后我们就是 Sky Bar 之后就各自又叫车去 Sky Bar， 然后 Sky Bar 也是
陆续到、啊、我怎么记得是走路去的、
啊？嘟嘟车吧？
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
哎、欸，嘟嘟车哦，好像是嘟嘟车。
哦，先打嘟去是不是？
对，打嘟去。
哦，打嘟去。
好，到 Sky Bar，Sky Bar 推荐吗？钟林，你觉得 Sky Bar 怎样？
我觉得怎样？我觉得那边很凉哎、欸，那边好像是泰国最凉的地方，
那边是最舒服的，
又够热，那边就是很露天，然后很凉这样。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在 Sky Bar 等大家来啦。嗯，就大家先去。
那间是什么水母酒吧？
应该是吧。但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要去 Sky Bar， 是因为最后大丈夫有一卡是在那边拍的。
哦，就是那一间吗？
不是
那一间，
好像不是那一间、
哦。Sky Bar 豆苗斗内大家一杯酒，
对，
他请大家喝。
嗯，
谢谢豆苗，
谢谢豆苗。 因为后来其实没拍照，所以我想不到后面在干嘛。
Okay, 好，
我自己也拼不起来。
好，
对，大概是这样。
好，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啊，休息。
好累哦，這個、才讲完第二天而已。
这边就先做个 ending
哦。
现在是第二天，
嗯，现在是第二天。
你要这样做，在这边接个 ending 吗？
好啊，我看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几集啊。
好啊，
我们就这几天有空就去把它录完。
我一开始去泰国，嗯，然后我当然还是想要拍点东西的，嗯，我自己在笔记本里面写了，两至三个企划，嗯，那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太呛了，
我什么都没拍，我什么都没拍。
所以我希望我们用这样子，就是用形容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可以把旅费凹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城市是我们的，
这城市是我们的，
信我们的渺小。